青衣少女以手掩面哭泣了起来。海大少霹雳火心头更是骇异了，想不到身怀如此惊人武功的少女竟连自己的身世来历都不知道啊。武振雄干咳了一声，望着他两个人抱拳笑道：两位仗义相助，在下无可回报，不知两位可愿屈驾敝处，待在下敬三杯粗酒如何呀？霹雳火侧目望了望海大少，海大少笑着说：你我化敌为友，正该来痛饮三杯庆祝一番呐。武振雄大喜道：久闻天杀星大名，果然是一条豪爽的汉子啊。霹雳火在一旁说道：莫非老夫就不是豪爽的汉子了吗？走走走，老夫倒要瞧一瞧，今日究竟是谁先醉倒。转过身子高声的呼道：小兄弟，小兄弟。突然变色道：哎，海老弟，我那小兄弟呢？怎么不见了？风雨之中，铁中堂果然已经是踪影不见，不知在何时走到哪里去了。方才人人都被那少女轻功所惊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她的去向。霹雳火顿足大骂：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小子啊！老夫救了他的性命，他却连话也不说一句便偷偷的溜了。海大少笑着说道：哎，你这老儿火气倒真不小啊啊！俺看那少年却不似忘恩负义的人，想必是有什么事情先走了。他拉起霹雳火的臂膀说：哎，走走走，你我先去痛饮几杯，那少年若是真的忘恩不来寻你，俺愿意输你一个东道。霹雳火口中仍然在骂骂咧咧，但是脚步已经跟着他走了。武振雄与那残废之人领路先行。风雨之夜，道路自是分外难行。众人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前面方自现出点点灯火，是个小小的村落。村口树立了一块木牌子，简陋的写着“铁匠村”三个字儿。列位，这里便是蜗居所在，两位莫嫌简陋啊。这个小小的村落屋舍整齐，房屋仿佛俱是新造，正有不少的妇人孺子立在门口，似在等候着夫婿归来。而那些黑衣蒙面的汉子到了这里之后，也俱是向武振雄与那残废之人行礼作别，回到等待他们的门中，抱起了孩子欢笑低语，妻子们便在身侧为他们擦着身上的雨水。武振雄送来了干金热茶，又将那黑衣少年带来相陪，笑着说道：这便是犬子武鹏，生的是呆头呆脑，两位多指教了。海大少目光四处一望，忽然笑着说道：方才还有一位兄台使得好一手刀中夹拐的功夫，怎么不见出来自荐呢？霹雳火说道：啊，对了，还有那位青衣姑娘，老夫啊更是钦佩的很呐。武振雄苦笑着说道：那位柳姑娘身世奇特，性情也有些奇特，但是她他突然长叹一声，住口不语了。这个时候那残废之人也已经走了出来，他不但是身子残废，面上也是伤痕斑斑，令人不忍卒睹。武振雄立时便为霹雳火与海大少引荐，但不知是有意亦或是无意，只将这残废之人唤作赵大哥，却没有说出他的名姓。酒过三巡，窗外风雨更急，那赵大哥突然问道： 方才两位说起有一位铁中堂已经投入了落日牧场，此话可是真的吗？霹雳火说道：哎呀，老夫亲眼所见啊，那是自是真的。赵大哥呆了半晌，复又喃喃叹道：真的？哎，怎么会是真的呢？霹雳火目光一亮：哦，莫非兄台认得那铁中堂吗？赵大哥急忙笑着说道：啊，在下只是闻得其名，却不认得他。霹雳火目光在他那伤痕斑斑的面上凝住了半晌，忽然拍案说道：哎呀，老夫总觉得兄台眼熟的很，不知道在哪儿见过。哎呀，哎呀，在哪儿呢？赵大哥神色仿佛变了一变，武振雄立刻举杯劝饮。忽然之间，外面响起了一阵车林马嘶之声，似已经停在了门口。接着有人朗声说道：哎，我说这里的主人在吗？我家殷夫人与公子特地前来要打几件铁器啊。武振雄微一皱眉，抱拳说道：啊，在下暂时失陪了。笑语间，武振雄已经告罪掀帘而出。果有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门外，拉车的两匹马也极神俊，仿佛是富贵人家所有。赶车的蓑衣笠帽立在门畔问道：大哥便是管事的吗？武振雄笑道：不错，客人要打造些什么呀？赶车的说：你等着，有好买卖上门了。又奔将出去，启开了车门，车中便走下了一双锦衣男女。这个时候，里面房中的武鹏正在陪笑劝酒，忽听外面一个娇柔的女子声音轻笑道：我说这里可有上好制件的精铁吗？咱们是慕名而来，你可不能用猎货充数啊。啊，霹雳火喃喃的说道：哼，女子也要打剑呐？嘿嘿，这年头可真是变了。又听得武振雄的声音在说：啊，夫人要打制什么，只要说出尺寸形状来，货色只管放心好了。于是那女子又说：这样吧，先打一对雌雄合谷箭，长3尺3寸，宽1寸7分，一口箭重9斤半，另一口打成8斤。哎，对了，但是你要特别注意，这两口箭别的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箭柄却要打成护手钩的形状，护手上还要带着血槽，柄头呢要打成空的，里面可以装下2桶花针。你写清楚了吗？
都写清楚了。夫人还要什么？
那就是要打几桶梅花针了。图样啊，在这里。这虽不是什么独创的暗器，但是你也不能再用这图样为别人打造，知道吗？
买卖规矩，本店是从不废弃的。
那个女子马上又说：好了，大弟，你要什么你自己说吧。接着便是一个清朗的少年男子的口音说道：
剑，一口剑，只要重37斤，长3尺9寸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
里面的海大少自吁了一口气：我天哪，好重的剑呐！看来这男子更是一个绝色，俺还真想看看他们的模样是什么。
武鹏笑着说道：酒坛后面有个小窗子，哎，我们看看吧。说话之间，他已经撤开了酒坛，果然有个小小的窗口，
外面铃廊挂着些铁器，自外望内被铁器所掩，但是自内望外却可以从铁器的空隙之中看得清清楚楚。海大少、霹雳火等人忍不住俱都凑手望去，目光转处，一个弓鬓高挽、体态婀娜的锦衣女子正自角落中缓缓地转过脸来。灯火映照之下，她那花一般的笑靥、水一般的眼波中都带着一种无可比拟的魅力，当真弄得令人神魂飘荡。但是海大少、霹雳火见了这绝美的面容，心头却齐都吃了一惊，几乎忍不住要脱口惊呼出来。这个锦衣美女竟是温黛黛。
大齐英雄传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小说广播，语言艺术的听觉冲击，心灵深处的绝对震撼。
我是一名中学生，平时的时候就特别爱看故事、听故事。只要打开中波666千赫的小说广播，我一样可以听到不同的人生和不同人的故事。有了小说广播，我的生活不寂寞了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梅花香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五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无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，大齐英雄传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温黛黛眼波横流，娇声笑着说道：“
我看了，他这里所打的几件兵刃果然是不错。大弟呀，你还要什么，只管说吧。”
那锦衣少年仍未回身，只是沉声说道：“
还要欺负手铐脚镣，分量打得越重越好，更要纯钢打成，不易折断的。”
武振雄呆了半晌，方子笑道：“
客人贵姓大名，几时要货？”
那少年豁然转头过来，目光直射着武振雄，一个字一个字缓缓地说道：“
你不必问我名姓，交货越快越好。”
灯光之下，他目光明锐如星，面容虽然苍白，但是剑眉星目，英俊逼人，尤其是眉宇之间所带的那一份忧郁与悲愤，更使他平添了许多男性的魅力。武振雄暗叹了一声，忖道：“好个英俊的美男子啊！”
但是海大少、霹雳火见了这英俊的面容，却又不禁吃了一惊。原来是他！
这少年赫然竟是云峥，他两个人却未曾看到啊。身后的赵大哥面色变化更剧，只因这位赵大哥正是那义气的汉子赵其刚，而赵其刚此刻也认出了这少年正是自己冒死自林中救出的云峥。他将云峥救出之后，送到自己至交武振雄之处，哪知道云峥却自作聪明，误会了一切，竟然逃了出去。那个时候赵其刚正在悬崖边哭到铁中堂， 那时悬崖下沼泽当中，九死一生的铁中堂也曾经听到他的声音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，他遇着了寒风铺门下一番恶斗。寒风铺门下虽然都战死了，他自己也是受了重伤。等到他挣扎着逃回武镇雄处的时候，云峥早已经逃去了。他惊急之下知道那里再不能立足了，便与武镇雄逃来这里。他们召集弟子在这荒地上建起了新的村落。满怀雄心的赵其刚要练成刀中夹拐的招式，弥补了他残废的缺憾。于是他皮肉复生，要以残年劫富济贫。于是他与武镇雄两个人便创出了这份事业。此刻他见到了云峥，实在忍不住要冲出去向那鲁莽的少年解释一切的误会，告诉他铁中堂对他是如何的义气。他若是将一切都告诉了云峥，那么一切事情便都将改变，铁中堂也不会再遭受许多不白的冤屈。但是他瞧了霹雳火一眼，却忍住了这份冲动，是因为他生怕霹雳火加害云峥，更怕霹雳火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他暗中思忖，只要云峥一走，我便在暗地里头追踪而去。这个时候温代代却又娇笑起来了。云峥铁青着脸沉声说道，铁匠，你写清楚了吧？那七副手铐脚镣还要刻上名字。武镇雄干咳了一声，不，什么名字？云峥厉声说道，第一副镣铐刻铁中堂三个字。这副镣铐要分外打得沉重一些，好叫他再也不能翻身。武镇雄提着笔的手突然一震，几乎写不出字来了。云峥却没有注意到，接口又说，还有六个名字，是冷一峰，写白星武，黑星天，司徒孝，盛存孝和霹雳火。里屋中的人却都吃了一惊，霹雳火更是勃然大怒，一拳便要向窗外打去。但是海大少早已经料到他有此一招，急忙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。霹雳火怒道，你休要。要字才说出口，却又被海大少掩住了嘴巴。海大少说，不是俺多事，俺看你与大齐门的冤仇还是解开的好，与黑星天那般人混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啊？霹雳火的脸都正红了，从海大少指缝当中支吾着说道，
但是这小子为老夫准备了一副镣铐，岂非欺人太甚了？
海大少说，这目光转处，突然改口笑道，
你看你看外面是谁来了，你的事儿啊等一下再说好吗？
霹雳火只得叹了一口气，
好好好，你当真是老夫命中的魔星啊。你先放开手，老夫不动就是了。
这个时候他已看到外间的变化，云峥方自说出那六个名字，温带带如水的秋波正在含笑望着武镇雄手掌当中移动的笔尖。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大喝，一条人影凌空翻了一个跟头飞掠而来，大笑着说道，
哈哈哈哈，果然在这儿啊。
温代代还未转过身子，这个人形已经落到了他的身畔，拉住了他的手腕，眼珠滴溜溜四下乱转，正是那跛足童子。云峥又自皱起了眉头， 温代代却展开了笑靥，他伸出银白的手掌，在跛足童子面颊上轻轻地打了一下，娇笑道：“小鬼儿，你怎么会知道姐姐我在这里呢？”跛足童子眨着眼睛笑着说：“嘿嘿嘿，有个人告诉我的。”温代代一双媚眼忽然睁大了起来：“谁呀？”跛足童子笑着说道：“哎，一个我在路上遇到的人，他告诉我你在这里，还要我带件东西来了，说是要交给那位痴情种子。”跛足童子自怀中取出了一个信封，指着云筝嘻嘻的笑着。云筝呢，满面怒容，更不去接。温代代笑着说道：“你不接，那就让我替你看吧。”接过信封，取出一看，不禁惊唤了出来：“哎呦，哎呦，15万两银子啊！”信封之中，竟然是一张十足兑现的银票。温代代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里头啊，还有一张条子，也是给你的。”他将一张淡黄色的纸简交给了云筝，纸简上歪歪斜斜的写着：“纹银15万两，流交大奇门，雪耻复仇，重振基业，莫问来路，云筝阁下慎用之。”云筝面色微变，厉声说道：“这是谁交给你的？”跛足童子说道：“嘿嘿，你多问什么呀，这银子你要就拿去，若是不要，嘿嘿，自然有别人要的。”云筝呆了一呆，温代代突然轻唤道：“哎，小鬼，来，把耳朵凑过来，姐姐我有句话要问问你。”跛足童子笑嘻嘻的将身子凑进了温代代的怀里。温代代在他耳畔悄悄地说：“老实说，这银子是不是他铁中堂叫你带来交给他的？”跛足童子眨着眼睛，终于笑着说道：“呵呵，不错，你猜对了。”温代代吁了一口气，轻叹地说道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可真是古怪。”突见云筝身形一闪，掠到跛足童子身旁，闪电般的伸出手掌，扣住了跛足童子的手腕，厉声问道：“你说的是谁？说的是什么？”跛足童子大声的说道：“
哼，你管不着。”
他拼命的挣脱手腕，怎奈云筝五指如铁钩一般啊，他怎么也挣不开。云筝怒道：“此事与我有关，我自然要管。”跛足童子大声的说道：“你放不放手？放手！”云筝冷冷一笑，还未说话，只听跛足童子放声大呼道：“大哥，大哥来呀，大哥！啊，有人欺负我！”喊声未了，满堂灯火忽然一暗。微风过处，灯火重明，但是门前已多了一个满身黑衣的人。他双袖飘飘，身形有如铁枪般笔直的立在地上，面目有如石像一般，虽然无有任何光彩，但是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摄人魅力。云筝心头一震，跛足童子已经乘势挣脱了他的手掌，大声的说道：“
哼哼，你要有种，你就跟我大哥斗上一斗，你敢吗？你切！”
他的身子一闪，便已经躲在了那个黑衣人艾天福的身后。云筝说道：“鬼母门下首徒，云某正要领教呢。”艾天福说道：“动手吧，我让你三招。”他言语冰冷简短，从不多说一个字。 跛足童子在一旁说道：“
嘿嘿，还不过来动手啊！”
余音未了，云筝已经冲入风雨当中。爱天福袍袖微拂，灯火闪动之间，他已经青烟般的掠了出去。